我先说吧。
没问题，随便。
我因为前几个月了嘛，我接触到我开始每天都读那个地藏经，每天都读。如果是灌了顶了以后，我这个地藏经还
不用读了，
不用读了。
地藏经是超度或者是消业障一类的，心中心的第二印消尽一切业障，所以不需要再重复的再弄其他的事情。心中心这个修法呢是以禅为体，所以你不同的法呢它的入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读地藏经，那你就每天要读多少遍要读多少遍，你是要提着一个事情啊，就它就类似于像你修净土法门，你要提着佛号，或者是你要修密宗的有一些前期的一些法门，你要提着一个咒语，这是提着的修法。而心中心不是提着的修法，心中心是要放，心中心唯有两个小时在座上的时候是要提，不停地提着这个咒语，除了提咒语以外，用提着咒语的这一件事情挡住你提其他的所有一切的思想，任何除了咒语以外的其他东西不允许关注，凡是关注到其他除了咒语以外的东西立即回到咒语上，这就是打坐的诀窍，除此以外别无他法。这个习惯了以后坐下放，放什么呢？把咒语放掉，保持一样的心态，跟坐上一样的心态，直至坐上坐下的心态一致，可以不念咒的时候接近千座，这个时候接近解脱，接近解脱了。修法就这么一点，心中心法是要放的，不是提。包括我们在坐下习惯性的，我要搞一点学习啊，我要搞一点共修啊，我要去听听哪个人讲到什么东西，我当然不反对这个事情，佛法里边都是好的，没有哪一个法是差的。但是你可以在三年心中心修完了以后有大把的时间干，心中心的三年你就当是一个闭关，这个闭关呢只有一个内容，坐上持咒，把所有的一切心思都花在座上，只管咒语上，其他剩下的时候让你的心和你的第六意识尽量的让它冷静下来，不要那么活跃。我们大部分的人看到的心中心修法的人都是在修心中心以前学佛法不一定学得进去，读了很多的经文就念过就过了，一开始学心中心就发现经文好像学得进去了，佛法的知识学得进去，学得进去也不学，这个时候学得太慢，或者是有很多错误的见解，放到千座以后学，信手拈来，信手拈来，那个时候学佛心会非常的快，或者是学佛教的知识不容易出大偏。你放在三年内来学佛经或者学佛教的知识，这一千座三年的时间完了以后，你很有可能成长为一个很专业的佛学家，但是你错失了解脱的机会。
错失了解脱的机会。
对，佛学家是第六意识里边的事情，也就是说你可以把佛经也好，可以把佛学知识也好讲得很透，或者是玩得很溜，或者是说谁跟你讲什么你都能拿出一些佛经来跟他怼，实际上意义不大。佛法本来是如此的，佛法就是指黄叶指小儿啼的。当然是你说有的时候我当然是可以说无，你说无的时候我当然也能找出佛经里边说有的东西来跟你对着来说，这没有太大的意义。实际上真正的解脱不在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哎，我今天学了一个佛经，你尝试把这个佛经给它丢开三个月，你估计你都记不住了。所以说它透不过生死去的。真正透过生死去的是你的如来藏，是你的如来藏。而当你升起第六意识的时候，你不知道的是你的第七意识已经升起了。第六意识是意识，第七识是一根，也就是第六意识是原第七识出来的。第七识干啥事呢？第七识把我们第八识里边的牢牢的执着着能见分为我，所分非我，所以你所学到的知识和你能学知识的这一份心，我所学的知识明显不是我这个人呢，这是我学的知识啊，我能学知识的这一份心明明就是我呀，这是我自己的功能啊，这已经能所二元已经对立起来了， 这个一旦对立起来了以后，通是轮回，没哪个不是轮回。佛法玩的再溜也是轮回，都是轮回里边的知识。唯有这二分泯灭，我们叫能所双亡。听过元英老人讲这话吧，能所双亡说的就是化空，化空也好，爆炸也好，爆炸的是什么，并不一定是外边的景象。我们现在听到的元英老人描述的更多的是，哎，虚空粉碎，大地平成，就觉得说外边的我能够感受到的这些景象忽然的没了。你错了，真正你外边的景象没了的时候，这个我能感受外边的景象没有的这一分心也会陨落，这才是能所脱落。或者是说绝大部分的人是我能感受外界的这一分心陨落，外境全部通陨落，这就叫能所脱落。而这就是我们修行心中心所有佛法一切的最终极的目的，这是这个世界上最堪赞叹最吉祥的事情，这就是明心见性，灯出地。修行中心就只为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以禅为体，以禅为体，我们的目标就是明心见性。别管那身体上发生什么事情，它发生什么事情，你能总结出来我怎么了，已经能所对立起来了。你所总结出来的境界相对应的是我能够感受境界的这一分心，就全在第六意识里边。原地七十出来，当然我能够理解，这没有错。所有的人都是如此，我曾经问问题也是如此的，没有错。你们问我，我还是会认真的回答。但是你要知道，这不是修行的目的。我们并不是说把能所的所的具体内容，我所感受到的这个境界，变成我所感受到的另外一种境界，并非如此，而是我所感受到的境界和我能感受境界的这个心，这个我。刹那之间同时陨落，这才是心中心，这才是真正的化空。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边呢，可以在修行的过程中尝试着不要太关注。经常都说汝意不可信，汝意不可信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按照法相宗的这个教义而言，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起心动念都被无明所周边，这叫遍计所知性。计什么东西啊，变一切处，变所有轮回一切处，记什么呀？记着我和我所，记着我和我所，源于有我和我所，才会升起一切的执着来。只有有了我，才会升起了执着于这个我的第七识，有了这个执着于我的第七识，升起了前边的六识来。都是如此的，轮回就是这么出的，轮回是十八界呀。前边的六十加六尘再加六根，总共就是十八界，轮回就是这么出的。所以根还是在能所对立上，只有这个能所二元化空的时候，能所整个法相宗的教义的核心就是能所二取空。二取不是实有的，是颠倒的。颠倒的意思我们有时候会把它形容成就是喝酒喝醉了，明明它就是这不是真实的事情，但是你在那个状态下你就觉得它是真，或者有时候我们会比喻为做梦，明明不是真实的，但你身处于梦境当中它特别的真实，你醒过来了以后它本来是假的，它本来就不是真实的。并不是说我现在有一个能所，我修了以后我把这个能所去掉了，不是的，是错误的知见去掉了。你执着于确确实实是有我的呀，我看得见摸得着，确确实实是有桌子的呀，把这一分确确实实的执着把它去掉。它很细微，它不会是像我今天讲出一个故事，我明天讲出一个故事，总结出来一个思想那么粗糙，不是那么粗。它变在轮回里边的点点滴滴里边都在起作用。所以你说到读《地藏经》，《地藏经》是讲了很多光目女的故事，或者是这个讲了很多孝道的故事等等，这些故事都对。但是《地藏经》这一部经文是很难讲的一部经文，因为它也讲解脱的地方，但是解脱的地方一般很难挑得出来。《地藏经》有这么一句话：是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障。这句话记得吧。念地藏经起不起心动念啊？当然起心动念，这是业是障呀，这是善业。 所以说我们好事不如无，我们不要业也不要障，我们通通让它全部去掉，我们只要那个能生业能生障的那个本体。佛性不只能生业障也能生佛果。你有什么问题？你有什么问题吗？
我就是明星这些书我也看完了，那个以前讲的那个书我也看完了、哎我现在的话就因为我现在直接灌顶就可以了。
可以，对对，灌顶以后开始修行就可以了。这个修行呢，它是这样的，一个手印六个咒语。一个咒语六个手印，一个咒语六个咒语只有一个，然后但是配着这个咒语呢有六个手印。从第一天开始修第一印修八天，第二印开始再修八天，顺序的修，不能够跳。一印跳到三印不能这样，一二三四五六都各修八天，顺序的修，六八四十八天，再回过来一二三四五六再修一轮，两轮四十八天，总共是九十六天。这九十六天称为是百座，你要加四座也行，不加四座也行，随便你。就是百座是个大概的数字，我们一般就是九十六到一百之间都称为是百座。两轮以后永不堕三恶道，不仅下一生不堕三恶道，永不堕三恶道。永远不堕三恶道，就是六道里边的下三道你已经解脱了，剩下来的就要你从上三道里边解脱。上三道包括天道、人道、修罗道，这三道都是有福报的，都是有福报，就是有福报才能生这三道。但是福报呢，我们也不要它。福报是啥？善业，造善事的善业，善业我也不要，所以不必求什么啊，我要身体健康也好，我要生活顺利也好，顺不顺都由他。人的一生不可能一生都顺，也不可能一生都不顺。无所谓，就由他来吧。反正就是我这三年内呢，只管坐上持咒，让我的心没有那么的活跃。一般来说，修行心中心呢，刚开始以我自己修心中心的经验呢，我大概二三十座，我印象当中是二十六座，我自己印象中的有一种感受，也就是上座以后时间就过得很快，大概个多小时就刹那之间就过了。但是呢，你脑子里边呢也不是在想什么东西，但它也不是没有，它会有一些场景，这些场景是片段零碎，不一定能够总结得出来，你可能说得出个把个场景的，像是做梦一样，但是呢它不一定能够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不完全是一个完整的连续的故事啊。这种情景手印未搞未散，但是时间刹那即过，你觉得感觉好像是一两分钟或者三五分钟你说不清楚，但是你时间一看，哦，就可能一个多小时或者个把小时已经过了，你就觉得这时间过得特别快。这种情况呢不用理他了，继续，不要再在这个上边耽着自己，不要再在这个上边耽误自己，继续只管持咒。那么你接下来就会发现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那些零碎的片段你看得清楚了，看得清楚就对了，因为这些是细一分的妄想，较细的妄想，你如果不走到这一步去，你都看不到这些细的妄想，你全在粗的妄想里边。粗的妄想是哪些呀？身体疼啊，手疼啊，听到什么呀，看到什么呀，粗的妄想必须依于五根才能现起，眼耳鼻舌身。而细的妄想是可以脱离开五根，单独的在第六意识里边起现的那一些妄想，跟五根不相关了，初出的妄想全都是跟五根相关的。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跟五根相关的，逐渐就过渡到五根相关的少一点，跟第六意识五根不相关的会多一点，逐渐的过渡到呢，大部分是跟第六意识相关，我定啊，我乱啊，我境界又有什么境界啊，什么全都是细一点的妄想。这些妄想以前都在，但你看不到它，看不到它。那么你看得到他了以后怎么办？还是只管咒语不理他。啥时候去关注他的时候，啥时候回到咒语上面，不关注他，管他起什么东西，只关注那个咒语，死死的就是只关注咒语，不关注其他。不是说要去掉他，不去掉他，不去掉他，本来就是虚妄的，不能去去，去也是虚妄的，去掉的东西也是虚妄的，不要去以乱治乱，这只会更乱。所以说我们只管一个妄心，哪一个妄心？咒语。咒语是不是妄心？是的。在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会说咒语不是妄心，为什么呢？这是站在轮回的角度上来说的，也就是你轮回的那些贪嗔痴慢疑跟你的咒语念咒的心来相比的话，那当然念咒的心是会很好了，好于你贪嗔痴慢疑的跟人在那成天说那些瞎话或者是干那些坏事，好得多得多。但是站在解脱的教义上而言，解脱的角度上而言，全是妄心，没一个不是。 所以说只用一个妄心抵死其他所有的妄念，这一个妄心就是念咒的心，死死的抵住其他的，不关注，管他是好也好不好也好，好是不好的都不理。坐下呢，别去回忆做事，别去总结，别太关注自己，我今天又怎么怎么了，我理解你要问我的时候我会认真的回答你，但是我还是会告诉你别关注他，因为我们的习气就是会关注自己，这是累劫以来的，都不是这一生的，这是累劫千百亿年来都是如此，这个习惯没那么快会改变的，这个习惯会一直持续到八地才会完全除尽，才可能完全除尽。但是呢它会有一段时间不起现，哪一段时间呢？明心见性的那个当下，那一段时间内它不起现，你那个境界一过去了以后它照样起现，但是起现是啥呢？它的根已经断了，根本无明已经破了，它起现的是习惯，就是说就像你这抽烟一样的，我已经下定决心我不抽烟了，我就是不抽了，但是你想抽烟的那个心还会在，要解决的是想抽烟的心，那个时候你已经找准了，真修行开始，真修行开始。所以接着刚才的说呢，就是你细分的妄想开始起现的时候还是只管咒语，久了以后细分的妄想你能总结得出来，你可以发现到这，我可以看以前它好像是零碎的片段的一些场景或者是什么东西我说不出来，但是呢后边你能发现它其实上好像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了，你可能会有一种感受，就是以前我是呼呼突突的，但是现在呢我在那起现的场景里边我好像是有一点开始清醒了，就是定的稍微深一点，还是不管它，久了以后你的那些场景会稀下，它完全的这些场景不再出现，会有这么一段时间完全的那个场景不再出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在你的心啊也没完全定下来，你的心仍然在动，但是在起念以前那个心动的时候你就能够看见它动，这个时候还没有内容，但是它仍然在不停的动，当你初初看到这种动的时候你发现它动的简直停不下来，唯有你回到咒语上的那一刹那它能停，那一刹那马上它又起现，如同水流一样，抽刀斩水水更流，没办法，还是不停的回到咒语上来，回到咒语上来，回到咒语上，这个时候的妄想是没有内容的，没有一丁点内容，但这个时候定的就比较深了，这个时候有可能会起神通，在这个时候你在定中是可以起念的，定中起了念，你捏那个念成啥就是啥，你捏它是个观音，一个观音就站在你面前，你捏它是啥它就起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修天台宗马哈止观或者是同盟止观，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哎，你就知道法门的分界就从这儿起分界了，如果是修定的前边那些根本不算定，天台宗在我刚才说的前边的那些不算定，未到地定，但是我们呢给放宽一点，说那是定的是昏定的是啥啥啥的，也就为啥说这种话呀，让你有一个获得感，让你有一个能够坚持下去的动力，实际上它不是个啥，实际上它确实不是个啥，在这个时候呢，天台宗在这个时候就会告诉你，你定中起一念观，这一念同盟止观是有十道，有十种同时具足十种特质，来看它十戒嘛，四凡六凡四圣嘛，看那一念有十种特点，但我们心中心没走这条路，我们还是只管咒语，还是只管咒语，以后这一分心也会息下，这一分心息下的时候一点儿都不动，但是一点儿都不动的时候非同死物，这个时候是正定，这个正定起现的时候身体自然会直，必然会直，在那前面你怎么去挺它，它自然会弯的，初出入定一定是会弯下来，我反正没见过谁好了，就这种定我没见过，可能理论上有吧，理论上身体可能跟这些入定我不知道，我理论上我没见过好像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我自己的修行的经验加上我打气的时候我主气的时候似乎都会弯下去一点，这个你们不用太，所以我就老说不用太关注身体，我又怎么，我身体姿势好了，上座的时候不要关注身体，这个身体在你粗妄膝下的时候身体就关注不到了，关注不到的时候就化空了，别理他，哎，什么我气肉往哪儿跑啊什么的，全是以五根而起的最粗的妄想，最初的妄想，没练过气功吧，
没练过气功最好，但是这些事情可能不一定会出。练过气功的人就吸气，哎，我哪个气又跑哪，我哪个气又跑哪的。那你还要先解决他练气功的吸气，他才能上路。你们就少了这一段弯路，很好。嗯，所以久了以后，在镇定中忽然那个定景陨落的时候，那个警戒，那个没有任何念头，但是非同死物的那一分警戒，你能总结出来的那个警戒陨落的时候，那个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本性现前，现前，这就是心中心其中一种明心见性的方式。由于咒印的加持力，定力大于慧力的人，容易从这条路得到解脱。但是有另外一种人呢，慧力大于定力，他可能一千座都不起现这种镇定的现象也有，没关系。心中心照样能让这一类人解脱。在哪儿解脱呢？一般来说，这一类人大概在一两百座的时候，在坐下的时候会有点愣。什么叫愣呢？忽然坐着坐着时就呆住了。这种愣呢，出现的时间不会太长，可能两三天、三五天、一周都有可能。这种现象出现的时候，你自己就会掌握一种窍诀，这种窍诀很难，你用语言没法表达，它也不是说我教你一个做法你就能做出来，它实际上很接近无为，就是说不一点事儿都不做，那个时候是完全的不做事儿的情况下，脑子里边完全不做事儿的情况下，忽然就停住了，妄想停住，这妄想停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照样是能够干事儿的，我不是说不能干事儿，就好比我要学习啊，我要跟人聊天啊，我要做饭啊，我要到菜市场买菜啊，我要买菜我照样买。哎，这个多少钱一公斤啊？五块钱，能不能少一点？三块钱啊？你照样能干这事儿，照样能干，不影响你的生活。这就是你所能掌握到的一个秘诀。这个秘诀是由你自己修行的相当强大的定力而来的。在佛经里边，我们称其为瑜伽力，长期的熏修出来的瑜伽力。这个瑜伽力呢，就是能把妄想吸下，强烈的把妄想摁下去。你掌握了这一种能力以后，你今后任何时候妄想一起的时候，把它吸下。任何时候妄想一起的时候，把它吸下，跟着妄想跑的时候，吸下它，吸下它，吸下。刚开始当然力量不会那么强大，有可能跑很久你都没办法拉得回来，或者是说明明知道是妄想起现，但是就是吸不下来都有可能。慢慢的随着打坐的力量深入，就可以妄想一起把它停下。在这种妄想一起就停下，停下，停下，不打妄想的这个时间，让它越来越长的时候，很容易就在这种不打妄想的时候，能够彻见本性，磕着碰着看到一个公案啊，就哎，六祖说不思上，不思恩，正于骂世，那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听到这句，哦哟，原来如此啊！好了，就这一下，这也可以解脱。这是慧力大于定力的人，也能从这条路解脱。所以一慧力一定力在心中心下都能得到解脱。但是唯一的窍诀就是要只管咒语，在这个只管咒语的时候呢，你需要有极大的力量跟自己作对。为什么叫跟自己作对呢？由于往生往昔所造的诸种恶业善业等等习气，一定你自己是要关注自己，无论自己的好自己的坏，你一定会去总结它，关注它。这个习气你不跟它作对，你修行很难上路。必须要跟这种关注自己的习气要跟他作对，别关注他了，坐下一想着要去，哎呀，我今天，哎呀，停停停，管他呢，不理他了。养成这个习惯，久了以后，我执，这个执着于我会逐渐的越来越稀薄。稀薄下去的时候，他会忽然一段时间不起现。这个一段时间不起现的时候，就是我们说，哎呦，原来如此的这一段时间，他就不起现。这一段时间内，他都不起现。这段时间不起现的时候，你的本性明明白白的在那儿。一段时间在那，你咋可能错开它呢？不可能错过，凡错过的都不是，不可能错过。即便是你在那个时候，你由于强烈的习气，你还是执着于那些有相的东西，但是你仍然明白你的本性是什么东西。不着急，三五年后，自然这个粗的习气，自然而然就吸下去了。就即便我们有时候说，有的人说悟后迷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根本就没悟，他那个见的，他就是见了个他自己总结出来的一个境界，这是一种。另外一种人，习气太强， 也在那个时候，他既同时明白了明心见性的这事儿，同时他也执着在相上。这对于这种无后迷的人，不着急，不用着急，不用着急，他自然而然他就会转过来，根已经断了，他的那个根是断了。过不了多久，三年、五年、五年、七年，今生内一定能够证到初地，必然证初地，不用担心。只要证了初地，那没啥事儿。后边的修行，你说怎么修行？没有什么怎么修行，后边的全是无为法，哪有怎么这回事情？有个怎么说得出方法来，那是有为法。后边的都是无为法，无为法，那你不用问人，你自己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善知识，自己教自己，你自己知道路的，不可能不知道的。自己不知道路的，那你去读，不行。别客气，您坐，别客气，您坐，您坐，您坐。嗯，这是最可供赞叹的善知识。这种善知识就是说，初地到七地，我们说的即七反。最多最多最多不会超过七百人天，必正八地，必然正八地，可能有的一生，可能有的三生，可能有的五生六生都有可能，但是不会超过七次往返，我就是人天不会超过七次，不可能超过七次，也就是最懒的那种人，他只要是真的明白明心见性，他就不修行，我彻底不修行，我就天天的在这轮回里边，我乐意轮回，我就在这轮回里边打滚，到七最初最差最差的这种人。到七反人天的时候，他的自然习气就没了，自然习气就没了。而且在这七反人天里边，每一反人天他都会度化众生，你不用担心，他必然度化众生。哪来的众生啊？就是他没明心见性之前，跟他结上善缘恶缘的众生都会听到他的说法。他正八地的时候，这些人很有可能就要正初地，这一波人都必正初地。这一波人要是不正初地，他就正不到八。不可能到八地，这波人不可能扶正出地。也就是说，在他的本性当中的众生，自性当中所体现的众生，全部度尽才可能到八地，否则不可能到八地。八地的时候没有众生可度，了无众生，这就是八地。当然了，这些众生有可能是在人界，所以我们为什么会那么强调一定要打完千座？就打完千座，千万的千万要打完千座。就累劫以来，你的善根到这儿，你接触到这种法啊，就这三年的时间，我们也不要你的钱，我也不要你尊重我，你不尊重我，我也无所谓。你就骂我是个大傻逼，我也无所谓。我完全无所谓。但是你就当妥妥的上我三年的当，你就这三年里边做老老实实的，每天只管两小时，只管咒语。百座以后可以加座，你就当上我的当，上这三年。三年以后你爱干啥干啥，你要骂我我无所谓，你骂我也没关系，我还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真的，你就当上我这三年的当，你这人生后边还有那么长的时间，你要说你要去学净土宗也好，你要去学这天台宗也好，你要去学什么经论也好，你要学什么知识也好，你要去搞什么事情也好，你要研究佛学也好，三年后可以搞一辈子。经过这三年有这一千座大地，佛学的任何知识你都快得很，或者是你要修其他宗，厉得很，传你法的那个人很有可能一修就超师，超过传你法的那个人。三年这个底子一定要在，别想着三年内，我在这三年内我就要明心见性。有的人他就是在娑婆世界明心见性的，那他最后一生正八底也在娑婆世界；有的人是在天界明心见性的，他最后一生也在天界，也在天界，他在天界也现出家相。也就是那些天人都那打扮的漂漂亮亮的，他在天界是看起来就跟释迦牟尼佛那个丈六金身一样，他就那种样子，他就不是那个天人的那种漂亮的样子，他就不是那个样，他最后一生也现那个样，他在天界也现出家相。所以千座一定要做完，就当上当，上这三年不会吃亏，绝对不会吃亏，占大便宜的。对，嗯，我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没关系，跟佛教相关的，或者是跟佛心相关的，或者是跟心中心相关不相关的，都可以说，都可以说，没关系的。你们不要觉得我神，我一点都不神，一点都不神。我知道的我就告诉你我知道，我不知道我告诉你我不知道，肯定是有我不知道的。随便聊，
赞叹师兄，
阿弥陀佛，别赞叹我，赞叹释迦牟尼佛。
赞叹国主。
我呢是修着刘子面，
嗯，
那么我在呢禅修营里面，
嗯，
那么这个有这个愿吧，一直渴望观点，
嗯，
但是都不有诚心
啊，
都不有达到今天的、啊、哎张师兄张老师给我观点的非常欢喜，非常感恩。
这是你自己的善根，不是我、
哎、
跟我没关系。
那么这个呢，我在长修营里面，
嗯，
他有帮有助、
嗯、
那么我呢做的义工，
嗯，在禅修什么？
禅修营，禅修营，你们也是修心理的
啊？长空老师的，
哎、
长空老师的，
沈红，沈红，
沈
红
老
师，
沈老师，
哎，对对对，这个禅修营里面
啊，
那么为什么做义工呢？就说感恩这个佛法，感恩这个平台，我这个法门非常殊胜，那么虽然我不用修心灭，我修了无字灭，无形无相，我得到轻松，我得到了一些自在，烦恼少了。习气也在淡化了，习气还有还要继续修，还要继续精进。那么刚才听了一门深入，
嗯，
子时留影一周，你两后周其他的事情你都我想无人想你都不要去关注。
对，
这个呢是我听到的，这个是非常重
要。我要讲一点、
嗯、
我们修行心中心可不是把你的妄想从多了变少了、
嗯、
变到最后没有掉了，不是、
嗯、
是通把你的妄想全部转成 全部是妙用、
哦、
什么叫妄想，根本就以前都没打过妄想，你啥时候说这个话的，你现在当然是妄想了、
嗯、
当然没错，轮回是不是实在的，轮回现在就是实实在在的、
嗯、
否则我们还修什么心中心、嗯、我们修妄想对的没错的，去妄想在这个阶段是对的，啥时候修到说我以前都没打过妄想，全是通体，全是妙用，这个时候正道出地，没一个是妄想，哪里有妄想，不是我要去妄想，根本没有妄想可打，没有妄想可打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我找不出东西来可供我妄想的，哪里有个东西可供我妄想，第二一个我通体全是在妙用里边，哪一个不是佛性啊，如入荆州觅他山之石了不可得，要找一个离于我的佛性的其他东西我根本找不出来，妄想是什么东西，妄想全是我的佛性在起现，哪个不是佛性起现啊，你啥时候证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好啦，什么妄想啊，以前去妄没错，现在这个阶段当然是要去妄了没错，但是你到那个时候再转过来，以前全是盲修瞎练，这个时候这个不是盲修瞎练啊，当然是要去妄了，当然是要去妄，但你正道出地的时候你可以说这个话，以前全是盲修瞎练，为什么盲修瞎练啊，我总在那个妄念上打做功夫呢，去妄想别妄想，那个时候是对的，现在这个时候不对，去什么妄想啊，这个时候只有度化众生，你以前的妄想全是你度生的手段，你不留这个妄想啊，你要把那妄想给它顶死了呀，根本无法度生，什么叫顶死了呀，我要去掉妄想，我要去掉妄想，我们没让你去掉妄想啊，我们让你集中精神只管咒语，妄想来由他来，妄想去由他去，来也由他来，去也由他去，他起的那个能力始终是在的，不要再培养出一种压他的能力出来，不压他，起的那个能力一直留着他，这是你今后度生的手段。今后没这点妄想，你度不了生，没法度化众生的，度众生全靠妄想。所以你看天台宗有时候翻译的特别好，叫留惑润生。什么叫惑呀？惑是烦恼，你要是把烦恼全部去除掉，不可能在六界里边，你体现不了在人道的身形，体现不了的，体现不了人界的这个身形，不可能体现，但是你要利益众生，你必须要体现粗重的色身，你若不体现粗重的色身，你只体现光明报身，你只能利益天界，也就是业清净的众生，业力已经清净的那一些众生才可能听闻你说法，你必须要起现粗重的色身，起现粗重的色身源于你的愿力，你的愿力哪来的？烦恼，这就是你的烦恼，
你不留这一份烦恼，你无法润生，无法润生。大乘菩萨就是留惑润生的，小乘菩萨我就是不起现这一份烦恼，所以他无法升到八地，他可以无限的接近八地，但有一分无明惑未断，就这一分无明惑必须起现烦恼，这一分烦恼必须度化众生。也就是说啊，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一说这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在你有的习气啊，你不对人的时候你都发现不了，你必须要经历有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才知道我还有这种烦恼啊。你不对到这个人呢，你都不知道我怎么会那么讨厌这种事情。你就是有时候遇到某一种特殊的人，你就发现我对着那个人我就说不出来的烦恼了，度化你的时候来了。你不去掉这个烦恼啊，你这个烦恼不起现啊，你永远去不掉的，你都看不到有这个烦恼。这一份烦恼哦，在这个众生这儿去掉了，好了，业力又少一分，最后去光了。修心中心法有个好处，我们去习气，不是说一点一点去到最后他一点一点的把它去光了，绝非如此。去着去着去着，你发现那习气通体全都是你空的，没有了，撤断的。所以千座为什么要打完？千座的力量可以到很后边，很后边，很后边，一定要打完，一定要打完。沈老师的弟子啊，
那么这个呢，不利不睬，不压不碎，烦恼即菩提。
对，
烦恼即菩提。这个是如何善用？那么我想问你呢，就说是我在这个地方呢，因为这个平台呢是比较舒善，也得到了一些关心，一些帮助。那么我也是感恩这个平台，所以说我也挂心做义工。那么我在这个里面呢，做做义工，还比较多。那么当然我听明白了一点，现在呢一心专注把其他那些读书群，什么遗憾讲演的读书群、诸子经典读书群了，包括楞严经学习群了，这些群呢暂时在这三天当中
停掉
、这个呢你们深入的去做这个、那么那是义工呢，那么我在新生榜也做做义工，榜里面也做做义工。那么这个义工呢，
其实本身学习是不影响，本身而言学习是不影响，或者是做运动不影响。但是有一类人呢，他就是越做心里越活跃，越做那个心越活跃，对于这一类的人呢就少做。如果你做了心没有那么活跃，不是那么的执着，不是一天的那思想纷飞的，哎呀天天的就搞成一个佛游子一样的，可以做。
哦，好，好，
做，
修而不行，做而不足，
根据自己的情况，
根
据自己的情况，
对，
其他你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你看了那么多的书，就是关于心中心的这些修行啊什么的，也是好长时间了，没一直在出差，我出了一个月的差了，没给你灌顶。
没事，就是我这边的话，就是按照心中心的要求去做就行了，是不是？还有呢，就是桌上的话就是只管吃咒，
对，是的，
只管吃咒，
对。
然后坐下观照是什么？
坐下观照只有一句话，我也许你们都看过很多跟观照相关的，我们是弄了一本书出来的，三代祖师写的如何观照，我把所有的给它摘出来了，摘出来放在那个里边，如何观照你可以听很多，那个书你可以去找，那个书网上也有的，但是有我自己的修行经验，我告诉你一句话，如何是观照，与坐上完全一样，只是不持咒，这个光景就是正观照。当然了，在修行之前，我们会告诉你说，停一停，断一断，别想了。这种就是说你在坐下老是在纠结事儿的时候，纠结观照，纠结佛经，纠结知识，纠结怎么修行，纠结我好不好等等，这些东西纠结时间太长了，妄感妄，一个妄念赶着一个妄念都停不下来的时候，让你停一停，别想了。这种时候有时候我们也说这是观照，但是这并不是正观照。 这个是有操作，操作是什么？停，断，别想了，别理他，等等这一类。有时候我们会把它归类为观照，但这不是正观照，正观照是无为的。
嗯，
很接近无为法，也就是有为无为之间那一丁点儿，甚至一个根儿在那里了。正观照不干事儿，是妄想不起心。
嗯。
自然而然的妄想不起现，也就是说你真正在座上只管咒语养成习惯了，我们的心是有连续的力量的，就好像你先今天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念了一天了，你到晚上的时候我这阿弥陀佛不念了，你再坐下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心是有势力的，有惯性的。你在座上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啥时候一管其他的回到咒语上，啥时候一管其他的回到咒语，坐下这个咒语一拿掉，不准你念咒语，好了，你这个心不打妄想的这个心仍然这个势力在，这个光景就是正观照起现，这叫观照。
嗯，
与座上完全一样，只不持咒，这是真观照起现。
嗯，
但是呢在你前期少，你坐下让你的第六意识不太那么的旺盛，不太那么的活跃，有助于你在坐上只管咒语。
嗯，
坐上坐下是相辅相成的，你坐下妄想少了，坐上一定好，你坐上坐得好了，坐下一定好，你要是坐下心太乱，你的坐上不会好，你坐上不好也更不可能起现观照，坐上长期的一段时间的比较好，你坐下一定会出现我刚才说的这种现象，妄想不起，不念咒语的时候妄想也不起，你在坐上就是顶死了，用咒语顶住那个妄念不起，你的心养成这个强烈的习惯了以后，咒语一拿掉，那个心还是不起，还是不打妄想，这就叫坐上磨刀。磨什么刀？磨的就是你那个不起妄想的刀。坐下用刀，用什么刀？在这个纷繁的这个大千世界里边，我今天有一个烦恼来，明天有一个烦恼来，我今天出去丢了100块钱，明天有一个人来骂我，这个时候我还能不能还是跟我坐上那不起妄想的这个还有没有这个力量啊？或者是说我像你们，我今天小孩又好不好了，我明天我儿子又好不好，我今天我孙子要考高考了，你那心还能够在坐上那样不动吗？这个是力量的事儿。但是你要把握这个诀窍不难，这个诀窍不难，一般白打坐，只要是你在坐上只管咒语，心中心这个咒语和手印的力量和六字名大有不同。我倾向于认为我刚才说的这个境界在六印一咒或者是其他法里边不会起现，因为我自己修完了心中心，我转过来修过六字名，而我刚才所说的这种坐下不起妄想一段时间愣住的这一段的这种正观照的这种光景，在我修六字明的时候并没有出现，而且我修六字明的时候可以一坐坐一天。按照道理来说的时候，你要说我坐到这种份上了，这那得定力多好呀，那得多能打坐呀，但是它就是不行，它就没出现。我倾向于认为这是六印一咒不共他宗不共他法的特殊的修行境界。所以呢你们要打六字明，你打完了以后你要再打心中心，你会发现心中心更难熬。六字明你可能境界很好啊，我做的挺好，我做的挺好，你要一上那心中心，哎呀烦恼至盛啊，乱的要死啊，烦的要命啊，哎呀对的，是对的，没错，别在意他。别在意他，从道理上而言，别怕乱。乱是什么呢？我们常说，你们都可能都看过，也就是般若火烧着你的第八识，让你第八识里边的种子翻腾。这些种子是还没有现形的。现形的是啥？就是我今天穿什么衣服啊，我今天高不高兴啊，我今天会不会挣到500万啊？这些东西是现形的，这个已经是因果了。已经现行的因果，没有现行的那些称为是种子，种子是会翻的，翻的那些种子呢，在座上乱的就是你以前做的不好的，在座上你好那一座，哦，好舒服啊，哦，境界很好啊，也是翻种子，怎么不是翻种子，翻善种子，翻好种子，全是在翻种子，这好和坏通通翻光了以后，如同未做，好的坏的我都不要。 别说是我不要坏的，我要好的，要那个好的干嘛？那好的不就是上三道吗？上三道是啥？全是靠定力，都是靠入定的。所以说我们做善事，做善事可以做到四王天，但是你再往上走啊，做就不行了。你哦，做善事你就不能上去了，你做再多的善事你都不可能再往上，再往上都是禅天，你必须要修定。所以你要说，哎，我定的好，那你就不是往禅天上去。这就是轮回，那么多的人一天的追求定啊，我不定我难受啊，我怎么不入定啊，一天的想定啊，那是轮回啊。那钻头蜜蜂的入定，钻头蜜蜂的往轮回里边赶，不要它，别理会它，只管咒语。摆做完了以后，永不动三恶道，下边的那三道已经去掉。下边的那三道，也就是说你摆做完了，你不会升起那种特别坏。我们说什么叫地狱道，就跟你念地藏经，你就最知道讲地狱道里的，讲地狱道，此土众生根性刚强，难调难服，这种人就是下地狱的料。什么料？举个最简单的例，我今天就是要干这事儿，你告诉他这事儿是要下地狱的，我下我也要干，我今天就要干。什么地狱？我乐意下地狱，老子就要把这事儿给他干。这种人叫下地狱，根性太刚强。像我们坐在这里一听地狱，怕的要死。你不说地狱都是，哎呀，我会不会下地狱？这种人根本下不去，根本不是地狱的料，根本不是地狱的料。这种人下不去的，因为他这个地狱的根就已经断绝掉了，根本不可能下去。地狱根本不是这种人下的，地狱就是那种。我就要下地狱，我今天就要把你干死，就是这种根性的才下地狱的。根性没那么干强，跟你摆做完了以后自然就柔和了，柔和了根本下不了地狱，下地狱很难下的，没有什么好下的。你想想，就我们就说就说这些大菩萨们，他要到轮回里边来，他有多大的力量？反着来的，他就那么好的人呢、啊，菩萨哪个不好，都是好人，往生做过的多少善事多少功德，他咋可能会在轮回里边？所以他顺着就该出去，但是他就要来轮回里边，这是要功夫的。要入轮回，对菩萨来说要入轮回是要功夫的，不是不要功夫，他这功夫就是留着我的那个愿力。我的哪个愿力啊？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众生就是你的烦恼，到八地的时候众生就没了，离开了外边的众生了无尘沙祸可了，离开了内里的尘沙祸，哪里有什么众生啊？全都是你自己心里边的事儿。别说是你六道里边了，十方佛界的众生全都是你本性当中的，全是你自信当中的尘沙祸，那个时候就是了尘沙祸。所以十方佛祖到处度化众生，八地就是这样，十方佛祖到处度化众生，元婴老人他们这些到处度。啥时候菩萨他的自信当中的那些菩萨全部成佛了，没有一个众生不成佛的时候，他成佛道，他成果地佛。要有一众生未成佛的，不可能做佛。所以我们听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他早空了，早空过了，在他那咋可能有什么地狱？地藏菩萨呢根本就没有什么我入地狱这件事情，了无地狱可入。他入地狱就是因为他留着一点妄想到地狱里边度化众生的。心中心的核心就在于只管咒语，我这一生修行得力就这四个字，只管咒语，没其他的事儿。其他的要学习也好，要学什么也好，我是因为齐老师让我传法了，我才开始学，要不然我没那么，我宁可不学了，我不学，学那么多就是因为你各处要听啊，你各处要讲啊，对不同的习惯的人，你要讲他习惯的那种语言，你们都不是密宗的，都不是密宗的根器，所以一点密宗的话都不用讲，方便。都是偏禅类、偏大乘、般若根器的。释迦牟尼佛三转教里边第一转讲的四谛、十二因缘、八正道、
等等这一类的法，讲的都是灭除我们的烦恼的法为主要的。讲到灭除烦恼呢，就讲到了灭谛和道谛。灭谛呢讲完了以后呢，讲的不够充分，这个大家都觉得说我们把极谛去掉以后，灭谛让它就一点都不起来了。释迦牟尼佛说，你那灭谛啊，灭而不可得灭呀。所以我展开再给你们讲讲灭谛吧。一讲在王舍城讲了第二章教论里边的大般若经，核心就是大般若经。这整个大般若经都是龙树菩萨从龙宫里边带来，包括我们心经呢，你要客观的讲，我们这东西都不是在这个时间集结的佛经。我是去过那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心经的那个地方，那个台子就是很小的一个台子，古时候的人是不可能上得去的，我们现在都是坐缆车上去。古时候要按我们现在说，就要有轻功才上得去的，不可能上得去，而有极厉害的轻功，就跟那武侠小说里边的轻功一样飞上去的才行，才能上去。这是第二人讲大般若经是为业清净的众生，业力已经清净到一定程度的众生才能讲，他们是有神通的。所以说你看那么小的一块地方，大般若经里边十万比丘，大比丘众，十万大比丘中加上了这些大菩萨们，什么观音啊也好啊，舍利弗也好啊，文殊菩萨也好啊，才在那里讲的。哎，释迦牟尼佛放光，哎，咔照着那文殊和舍利弗，一照了以后，由于来源于佛陀的加持力，而让两位大菩萨才讲出来的心经，还是源于释迦牟尼佛的加持，还是源于释迦牟尼佛的加持。所以他们俩讲了佛经以后呢，讲了这个大般若经，这大般若经实在是太为广大，太为晦涩，太为难懂。两位大菩萨又出来讲解大般若经，哪两位菩萨呀？一个就是龙树，他从龙宫把大般若经拿来了以后，他来讲，讲完以后你把他的讲义给他编撰成书呢，成了中论，这就是大乘佛法的主要的中观。另外一个呢，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就不在人界讲了，他在兜率天讲，兜率天讲大般若经记录下来的讲义呢，总结下来就是现观庄严论。现观庄严论呢，就是无住天亲两位菩萨在天宫里边听嘛，听了以后下界来给他记录下来的，所以由龙树和弥勒菩萨成为了这个法相和中观两个主要大乘佛法的思想的开宗祖师。我们所有大乘的一切宗门可能入手会有不同，但是从教义上而言无不归入这两宗，全都归在这两宗里边，包括心中心都如此。我们所有讲圆音老人讲化空脱落源于中观中讲的话，圆音老人讲能所脱落源于法相宗而讲的话，两种不同的思想。中观里边要去掉的是什么？第十执，也就是认假为真，这就是认假我为真，是最讨厌的，就是你的所有的一切的轮回都源于此而起的第十执。认这个杯子是真实的，本来这个杯子就不真实，它就是一坨玻璃而已，这个玻璃我把它做成一个壶，不就是玻璃壶吗？源于我在这里又给它做成这个样子，也搞，哎，因缘聚合，它变成我给它安名叫杯子，但是实际上杯子就没有，是由于因缘合，我认定它做杯子，给它安名做杯子，所以它本来就没有，杯子就没有杯子的自信，因为它是源于因缘而成立于世间的，这就是缘起，所以性空。由于性空，它必然是仰赖于缘起，自信是空的。他必须100%的依赖于不是杯子的那些因缘而产生，而成立于世间，这就是中观宗的教义。所以中观宗说第十执，我们误认为这个杯子是实实际际存在的，我们下意识的都是以杯子是实有的这种方式来认可世间所有的一切万法，这就称为第十执。中观宗要去除的就是这种执着，这个执着非常细微细细细密密的体现在我们所有的一切思想里边， 法相宗的部落，法相宗连你这个什么杯子啥的，我不认，我认为这个世界根本就不成立。什么杯子，杯子是我心的影像，所以他说见相二分的相分，由见分应了相分，全都是我心的影像。中观宗又不同意法相，中观宗是什么影像？你的影像我都不同意，根本就没有杯子这东西。当然了，两宗打架是两宗打架的事情，这是两宗自己的在辨析宗义的时候。但我们要明白的就是说，两宗的核心思想，中观宗要去掉就是第十指，认假为真；法相宗要去掉的能所二元对立，有能有所，所以才出来第八十的嘛。没有第八十哪来的法相宗啊？第八十就是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嘛。所以他的解脱就是两种无我嘛：人无我、不在伽罗无我和法无我。人无我就是说我不再执着这个的。我不在伽罗的一二三四这个我，有一个蚊子，有一只狗，有一群狗，有一窝蚊子，有一个人，有一群人，这叫不在伽罗无我，不在伽罗我吧，不在伽罗我执，也就是人我执，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的众生，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的众生，这是全都是我们的错误的观点，根本就没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的这些事情。由于我们认为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所以我们针对这种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说非有非异，非同非异，非一非异，就对着这种思想说出来的这种话，什么非一非异，实际上根本就不应该说这种话，这种话就是废话。但是这种话废话是对着什么说呀？对着你认为有一个多个，不是一个也不是多个，就对着你认为是我就是张浩，就是独立的一个张浩，不就是在这儿吗？那你说非一，那你又说那就是多个呗，我们这里有十个人，真的有多个第八十呗，非一又跟你说这话，但是这对着你的那个错误的之间了，你既不是这个呢也不是那个，就对。但是呢这种话你把非一非一又当成一法来了，哎呀那也不行了，那就无救了，你不能把它又立一法在这儿。所以法相宗说的能所二元对立，由于我们能所二取本来是空的，本来没有，但是由于我们误认为有个我，误认为那不是我，有分别的这个执着把它分成两分了以后，第八识本来一个光明的大如来藏变成了我们的第八识。如来藏可就没有能所咯，如来藏是没有能所的，人人本具的如来藏，如来藏是光明的，所以说第八识有了能所也来了第八识。 A 第八识里边见相二分，里边见分里边分出了眼耳鼻舌身，相分里边就分出了色身香味触。哎，见相两分一接触，本来眼睛我看见这个东西，看见就看见了，我又看见它是红色的了，好了，思维出来了，法尘对着又跟着升起来了，第六意识和法尘出来了，十八界就这么就变化出来了，轮回就这么出来的，轮回就这么出来的啊！我们这就是整个法相宗的宇宙观就这么来的。哎，中观宗里边的宇宙观就是我执着有无我，所以圆我的生贪，我要这个东西，我圆他的声称，这是他的东西，我不能，别拿来烦我，哎，你这别人一天的来搞，你非要搞，我今天就给你干了。这是生贪，由于贪称二相，也就龙树菩萨说的，如生中生跟吃遍一切主，这个所有的中观宗里边的核心就是吃。这里说的吃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无明？这个吃呢是遍贪称一切处都在的。他必须要有个我在那儿，才会有一个实体在那儿，他才可能生贪，才可能生嗔，否则他生不起贪嗔来。贪和嗔两个是个别的，贪就不是嗔，嗔就不是贪，这两个是个别。但是吃遍一切住，吃是一定是遍贪和嗔住的。所以有了贪，我们就生；有了贪和嗔，我们就造作诸业，有好有坏。好了，好业就是上三道，坏恶业就是下三道，白业黑业就出来了。有了这些造作的诸业以后呢，我们就开始了升起了。由于这个时候说的无明，就不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无明了。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无明是昧却事物的本来，我现在说的这个无明是执着于实有的这一分无明，十二因缘里边的无明开始起来了。无明缘起的这十二因缘，这个人的一生啊，从生到灭就这儿出来。这两个无明不是一回事啊，都是说无明，但是有细微的差别，有细微的差别。 这是整个中观宗的这个世界观就这么出来了。但是在第二展教义大般若经教义里边呢，释迦牟尼佛广大的展开的讲了灭谛，也就是说的本来就不存在，自性空才是真正的灭，而不是说我这里有一个杯子，我把这个碎啪砸碎了，这叫没杯子了，绝非如此，这不是空，这叫比比空。释迦牟尼佛在楞伽经里大家还记得吧，七种空义，前面六种都可以，就第七种不行，此空最邪，汝当远离。哇，也不是说哎呀我现在这儿有一束花，我把这个花给它烧了，没这个花了，哎，这不绝非如此，这个花本来自性就是空的，这就是灭谛之法功德，灭谛之法广泛的展开了如此讲，大家都听得懂，但是呢没办法，还是没解脱啊，我现在听明白您张浩讲的话了，我也听清楚您那个逻辑关系了，但是我出去丢了100块钱，我照样觉得难受，我的痛苦还是没有消除啊，我还是痛苦啊。释迦牟尼佛于第三转教义里边讲了无为光明法，无为光明论，无为光明论呢就讲的是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方法论如何能够真正的达至解脱，达至解脱。在第二讲教义吧，虽然有所涉猎，但是讲的并不深入。在般若经也好，在这些广大般若经里边，比如金刚经也好，这些经文里边讲了很多的道理，大家都听得懂。但是我还是会难受啊，我怎么解决我这个难受？或者我还是会好受啊，我怎么解决我的这个好受啊？我们都以为开心啊不是苦，但是我们要知道佛法里边的苦是包含了开心的。讲苦集灭道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这些教育，我们有几种引导的方式啊，大苦也好啊，三苦，时间关系我们先讲三苦。哎，苦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我们明确的知道你今天被打了一耳光，我出去丢了100块钱了，这就是苦，就我们明确的感受得到的苦，这就叫苦。另外一种坏苦，另外一种坏苦呢，就是来源于我现在可开心了，但是让我开心的事情去掉了以后，那就苦就来了，这就是坏苦。我失去了能让我开心，我今天打坐打得特别的好，我入定了，下一座我可乱得要命了，我由于我乱得要命了，哎呀，我的心里边的烦恼升起了坏苦。所以你那个快乐的因里边本来就蕴含了苦因，并不是说从他处而升起的苦因，你那个乐因里边本来就包含了苦因，这就是第二种苦坏苦。第三种苦行苦，行苦的事情啊，可能就要往我们四法印里边来讲了。这个今天一讲就讲的广泛，这是我跟和尚上课的讲义，我跟比丘尼讲课的讲义。你这就是从苦。坏苦、行苦，讲到行苦的时候就带出了四法，你讲到四法印里边就带出了12因缘，再开始这么一串的这个思路来讲。如果你讲行苦你不讲四法印的话，讲不清楚，必须要连上四法印，在这里就不展开讲了。所以我们就说释迦牟尼佛第一转教义所讲的这个生计法门，第二转教义离系法门，讲到第三教义无为光明论。无为光明论里边，无为便是指心本不可得，便讲了我们如来藏本来光明，也就是说正因为我们的佛性本来是光明的，烦恼本来自性是空的，我们才能够成就佛法。如果我们自性不是光明的，不是本来具有正德的，我们不可能成就佛道。而那些课程它是本来虚妄的，你只要不理它，它就自然而然会息下，它是客人，它不是主人，主人是你的如来藏，它全是在如来藏当中体现的你的误解。只要你不去自己加深自己的误解，这个误解自然而然，课程嘛，就好像我经常说，我到这儿来我是客人，我在这儿我就待1个小时2个小时，我待10个小时，我总有一天要走。你的妄想也好，你的烦恼也好，都是课程，别跟他打交道，你跟他打交道只有你吃亏的份儿。什么我要打倒你啊，你不用打倒他，不理他，最好的方式不理你， 你说是你说你的我，我干我的，你弄你的事情，你有你的，你厉害你的去，你不厉害也由你去，你厉害我也由你去，不厉害我也由你去，我百分之不理，我就是背对着你，我只对着佛，我就只对着我那咒勇巴拉巴拉什么，我也只对着我的咒勇，你那往那这么脑后边，我不理，就这，好了，他自然就息下了。你要想我要去跟他对抗，去掉那个咒语，我要入定。往轮回里边赶呢，这个是往轮回里边钻的，乱也去不掉，定也去不掉，我担保你这一千座全是提着妄想打坐，心中心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如此，为什么呢？我们现在我也在跟其他的灌顶的老师也在讨论这个问题，资讯发达是其中的一种原因。行运至甚，从前我们修心中心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心中心的书可看。我接触过心中心的书，第一本二组的第一本书二组的正体启用百则，由于一看这书就说哇太厉害了吧，找搜搜上网搜搜这个人，那时候上网的人都不多，我是自己在国外搜搜，哎，搜到了元婴老人，看了元婴老人的大手印前世，我就是看过这两本书，现在都没看过，我其他都没看，但现在不一样啊，现在我们以前问一个问题那都是来回写电邮，现在不一样，就是你在接触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已经接受到广泛的大量的知识，零散的，包括我今天又听一个师兄讲什么，我明天又听一个老师讲什么，我今天听一个新中心讲什么，我今天明天又听了谁谁谁又讲了什么东西，你把这些东西你全部都揉在一块，揉成了一个四不像，所以我为什么现在说要灌顶之前可能你要看的是这个略论明心见性，你先把你的思维统一到心中心的这一种思维方式上来，你为什么要修行心中心？哎，我今天听了零碎的一句话，我听了哪个师兄说，哎，心中心很好啊，可以解脱啊，我就听他一句话。这个师兄往哪听来的呢？你也不问问，这个师兄是不是个信佛的人都不见得，他就这么说一句话，你就听他的话，为啥呢？我们经常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先把思维方式统一到心中心的这一类的思维方式上来，看心中心是不是你想要的。另外一个呢，看看乙亥讲养论，乙亥讲养论更多的是讲如何来修行心中心。所以释迦牟尼佛在第三转教里边讲代表的经文呢，如来藏经也好，楞伽经也好，这一类的经文都不是在人界讲的。你看楞伽经是在楞伽山讲的。楞伽山必须是要由空而入的，你以前你没有听过我们讲课，我是讲过三年的楞伽经的，楞伽经大经文讲了两遍，第三遍我就不讲了，我后来在他们这儿讲楞伽经基本上是由法相宗的教义而讲的，以法相宗的引导方式讲的楞伽经，讲了很长时间，后来讲完楞伽经了以后，为什么要讲楞伽经啊？因为我们心中心不是以禅为体吗？在六祖以前都是楞伽经印心，六祖开始是金刚经印心，所以我在讲完了经，又讲了金刚，但是金刚经我是完全纯粹的是由中观的教义来讲，中观的教义就非常的枯燥，非常的枯燥，并不引人入胜，全是思辨和逻辑。第三转教义里边的讲到无为光明，也是我们元婴老人所讲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心，所以说所有的佛法无不由此解脱，若离开了这个佛法不可能解脱，无论是净土也好，或者是什么教法也好，或者是教义也好，可以换名字，但是实质必须到这儿，佛法就讲的这个，但是明确讲的这个，你后来怎么发挥，怎么用其他的词语来说，说的都是这个，到这儿不可能解脱，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无我法，就是从这儿来的。无我法并不是把我的境界从这样变成了那样，是无我，不是把我的境界从一个有变成了一个空，也不是把我从一个坏人变成了一个好人，那都是我的境界能所的所的变化，不要去纠结我把这个境界变成了那个境界，不要那个变化，我把那个境界通通的都给它去掉，我把能关注那个境界的那个本体那一份心那个我干掉， 这才是释迦牟尼佛的无我法。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他自己是修过定的呀，修到分享分，分享出天来，定就是定到最高，我们的轮回里边就只能所有的定，定到最高四禅八定的顶，就是非想非，非想出天，前半生灭，后半生就生，他一定会生，他不可能灭尽的。所以释迦牟尼佛一看此路不通啊，入定，入定是不会得到解脱的呀，一天追求入定啊，心中心的人啊，入定是本分，入定是一种现象，你就打住，他就是会入定，但是入定不会解脱啊，靠入定解脱，我们怕没有释迦牟尼佛那个本事啊。我们谁敢讲我的根气跟释迦牟尼佛一样，怕没有人说这种话。释迦牟尼佛他自己正定修定，修到四禅八定顶顶顶处，发现不行，此路不通。但是呢，所有在他在世的那个时候，其他的人都没有讲其他的教法，没有路了，算了，他们没路，我自己找路，找到哪个虚陀洹果，虚陀洹果就是无我法，就是无我法，就是我告诉你的，我的那个境界和我关注那个境界的人通体给他干掉，这就是灭地的真正的灭地的功德。我们正道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的这一念不生不可得，这个不可得就是灭地。到这儿出地才正道灭地，在此之前哪有什么灭地，你让他不起他就不起，你遇到他又起了，他那种子在的，他那种子在的，你没遇到缘分他不发而已。你说我今天定定的坐下，我道貌岸然的，我不生气，我不生气，我不生气，我天天的像一个那神仙一样，我飘过来飘过去。真的，你现在很多的人这个信佛教的人都不都是如此吗？我的心安定，我就泡泡茶，点一根香，搞一点香道的，我安静安详。他没有遇到缘，他种子不发；你遇到缘了，他种子发的狠的很，种子不发而已，根本就没去掉。没有用的，这种事情一点用都没有，一点用都没有。要把那种子都挤去掉，都挤去掉是什么呀？是灭地。你唯有证到那个本自性空，才能证到灭地。灭地就是解脱，灭地就是解脱。所以三转教义里边讲到的，若不到明心见性，我们当然是用明心见性了，当然你也可以用其他的词，花开见佛悟无生，这入西地。大乐智慧，这个微细心风，不同的教义里边都有很多的不同的这很多的讲法，不同的词语，这当然是那事情就一个事情了。我是还有藏密的一些传承，藏密里边我们一听藏密的时候风脉明点都觉得，哎，我要提一个气度，这都是太粗太粗太粗的事情。人家讲微细心空，最微细的心空说的就是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在大圆满里边叫具生原始光明，在大手里边叫绝了自身灯，说的都是这个。在旧义派里边，那当然大圆满的十六种引导里边不就是在讲我们这些像现在讲的这些话吗？大手印的那些引导里边，不修前面修风脉明点，你把风脉明点，什么叫气入中脉啊？不就是你身体化空吗？身体化空的那个境界就叫气入中脉，变形气融入中脉。变形气是什么？身体的动作运作啊！我刚刚跟你说，你就别管你的身体，上座就不允许关注身体的事情。那你一段时间以后，跟五根相关，你关注不到了，哎呦。关注不到，全是你脑子里边的，这个光景啊，就叫片形气融入中脉，叫片形气融入中脉。所以说到最后来，哎，你所有的气四空四喜是你像我们要讲大手印，这顺逆四喜完了以后，接着来的四空，接着来的四空以后的空、大空、变空、圣空、第圣空、第四空来了以后的。最后所现起的那个就是你的本心啊，它叫绝了自身灯，绝了也就是说它明，并不是昧的，你不是像死了一样，不是像石头一样毫无知，不是的，我们的心本来就有为明为观的特质，自身灯，它不是说我生起来一个东西，它从来没生过，它也不会灭，无始以来它都在，一直到你最后证成三十二丈，那八十众好的那今生的全是靠他，所以说他这就是他不会动啊。所以藏文里边又说了，说随着你的 最微细心就有最微细的坐骑气，这就是心微细的微细心风嘛，就是坐骑气。为什么我们这些大菩萨们都要坐，像观音菩萨要坐在狮子吼上啊，好孝天吼，文殊菩萨是坐在狮子上，他就是表法嘛，坐骑气嘛。一念不生，如果说是没有那个了了分明，我只在那个空境里边干不成事儿了。了了分明是啥呀？全都是妙用，我必须要靠这个坐骑气，我才能够起现妙用啊！我就是靠这个坐骑气起现的报身呢、啊。报身来了以后，我就靠着我那一份妄想，我现在就是要，我让我自己，就是要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行，我就是持着这一份妄想，我就是告诉我自己。我在那报身的时候，我为了利益众生，我必须要升起粗重之色身，以利益众生。咔啦，你的色身就靠这一念起的，就靠这一念起的，就是利益众生就靠这个来的。你不起现粗重的色身，这一届的众生如何利益啊？无法利益他们。三转教义，释迦牟尼佛在讲完三转教义以后，明心起。这菩提树下做见性成佛，第一句话讲的是什么呀？我们好像听到的说起哉起哉，一切众生皆如。实际上我查过经文，经文里边根本没这句话。我不知道这个话到底是哪来的。我是一个科学家，我总是喜欢干这种事情的。整个大藏经里边我找出来的有另外一句话：大方广庄严经，大梵天王请问品。说释迦牟尼佛在明心主明心见性菩提树下做道场成佛的第一句话讲的是什么？身寂离系无为光明法，犹如甘露之法今已得，若于是他无有能知者，不如于无雨林中住。说的是这四句话，这个是大藏经里边的话，你们自己去查。大方广庄严经有四个翻译的版本，我刚刚说的是，但是大差不差了，意思都一样，但这个翻译可能会有不同。但是我为什么要采这一个版本呢？我有很多讲课的教义是源于我刚才说的身寂离系无为光明法，源于这一句话，而为整个佛教的梗概，这个是大的架构。讲了三转的教义，这个好像并不是非常典型的我们判教的判法，这只是我自己讲的时候，我对于佛教佛法的一个大的，我习惯就是这样，你了解了一个大的概括了以后，我的习惯就是把整个佛教的大概的轮廓先讲一下，你们就知道心中心在这个大的架构里边它位于哪个地方，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如此来要求它的教义的制定是有它的方便的。我们心中心就是在第三转教育里的，所以我们不可以不跟你讲道理，你就按他这个来做。我们有时候还会讲另外一句话，行门的法，什么行叫行门？是普贤菩萨传下的法嘛，普贤菩萨是行门嘛，也就是说你可以不讲道理，你就只管按他说的来做，三年后你再说道理。嗯，你按他这个来做是必然能够解释。嗯，珍惜这三年的时间呢，就我还要另外讲一个呢，我们六个手印待会儿会交给你们，六个手印交完了以后呢，要全部六个手印都学会了，不能只学一个手印就先上座。
嗯，
因为以前总有这种人，你讲死了他，但是还是这样，他就是学了第一印他就开始打坐，到第八天了他要结第二印他结不上了，那咋办？断坐了呀，不能这样。六个手印都结上没有问题了，咒语都学会了才能上第一印，六个手印都学会了才能上第一印的第一座。讲明白了啊，总是讲死了总是有人这样，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现在一再的重复，这是会导致你断坐的，断坐不好。一人一生只有一次迁坐的机会，迁坐后你要说重新再修一次迁坐，那叫迁坐后，那不叫重修迁坐，没有重新重修迁坐的这个概念，不要自己给自己再冠上一个迁坐，没有重复修迁坐，你可以按照迁坐的方法继续永远永辈子打下去，你永辈子那是你自己的自由， 比你作恶好得多，打坐。但是呢，打坐靠打坐来解脱是不可能的，打坐是不能解脱的，解脱永远是要回到开示悟入佛之见，知见上永远是回到知见上。知见是啥呀？我刚才说的，你误认为有能所，你误认为这是实有的，就这两分。大乘佛法说就这两分，这个就是有能有所，有我有他。你看我和你，我张浩不是你吧，你不是我吧，哎，有能有所出来了。我们总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看待认知世间万法无明，所以无明是变轮回一切处。你现在所做的所有的学习都是被无明周遍，你还不如暂时歇下心来，就跟我们看的地图一样学习啊，不是说彻底的不学也就是更最好的，也不是说玩命的去学是最好的，你要是不学你咋知道怎么修行呢？但是你要是说全副身心的都耗在学习里边，你修行绝对不会上，绝对不会上，就跟看地图一样，你不看地图你走错了方向总不行吧。但是你只是读地图或者是一边走路一边看地图，那你可能要摔跤的，一样的道理。所以说我总是觉得说这个过多的组织一些活动什么，我这个人的我的风格就是我不组织活动，有问题你问你的问题，你没问题你管其他人的问题干啥呢？我听了其他人的问题，我自己又在其他的人的问题上我又生出一些其他的问题来，妄想纷飞，妄感妄，他的那个问题就已经是妄，你在他的妄想上再生一个妄，然后你在你的妄想上我再给你来一个妄，我不想干这种事情。我虽然知道佛法的弘扬是要靠这些东西的，但是我总是在提醒大家，这些都是妄，佛法也是妄，靠妄想来解脱是没错的，这是我们的根本的手段，但是靠妄想来达至最终的解脱是不行的。最终无论是真还是妄你都要丢掉，有妄就必然有真，那个真弄在那儿也不行，有个真有个妄就在那儿不行。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哦，我提一
下。你说啊，
就是我第一次第一印的时候啊，那个到第八天，其实第九天了，那天我就没算日子，其实应该是
多做了一个第一印
啊，对，多做了一个，
没关系。
然后我做到一半的时候，一个小时的时候，突然一下那个黄布就崩掉了，就是那个手砰一下就崩掉了啊，一下就崩掉了，崩掉了以后，我觉得是咋回事啊？那就不如法了，就重新再来一次。然后又做了一次，然后做完了以后越觉得越不对，然后想想，哦，一算日子，应该是第二，
没关系，这个没关系，我那这么来就跟你讲吧，还你的这个心结吧，不得少于八天每一印，好吧？这你就这没问题了。不得少于半天，
都是没问题。
但是很奇怪，就是那天突然一下崩掉了。
提醒你要换印了。
护法神提醒你嘛，赶紧你打错了，你赶紧重印。
提醒换印了。
他要现身，那又怕吓走你。
太有意思了。
心中心是有护法神，关于护法，我还是要再强调，关于护法，你有很多的误解。好像护法好像是一个佣人或者是一个保安或者是一个丫鬟一样，你好像给他一点什么吃的，你供养供养他，恭敬恭敬说说好话，他就能帮你做事，没有这回事的。护法护的是法，护法是让你在修行路上前进的，而不是让你达成你的世间的说我要舒服一点。当然了，你在世间如果有障碍，障碍了你解脱，护法一定会把这个障碍去掉，让你往解脱的路上走。这种障碍有两种，一种是坏的障碍，我们常规理解的障碍，这种障碍就是说有巨大的烦恼导致你可能无法打坐，那你祈求护法，这种时候会有用。另外一种呢，就是太好的事情要出现了，比如说你这打着千座中了500万，哎呦，我看你可能就没法修了。这种时候不仅要祈求护法，要修五阴， 也就是说世间的事情一暇就成。我们通常认为啊，好像魔障啊、障碍啦、业障来啊，都是不顺心，你错啦。那个业障来都是让你赶紧修行脱离轮回的，太顺的事情不好。有一部分人可能会有这种现象，世间的事情一想就成，但是一要解脱的事情上他就来障碍，修五蕴。除了这种以外没有什么魔可去除。实际上这个魔还是在你的心，也就是你总要去选择不打坐不解脱，就是自己的魔。你说
还有就是我看那个说第三运可以
入定，
一个是入定，还有一个就是
治病
啊、对，治病这个是怎么回事？
别治了
啊，
哪有那么多的人？这寿终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命中，一种是福报没有了。福报没有了，让他自己多做点好事儿去。命中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的，寿终的事情是没有办法的。也许治了呀，人总要死的，你给他治得了一下，你给他延寿，早几年完成。
他说这一条肯定是
你想要帮别人治病，
家里面人就是像我母亲的嘛，他眼睛有点不太好啊，我就是想。
那你可以吗？你非要弄你就弄弄呗。以前齐老师也弄过。我也弄过，我明告诉你，我打钱的时候我也弄过。我那时候我自己在国外，我爸爸病了，我问齐老师，齐老师说啊，你自己的父亲，那你就念吧，三座连着打，就是修三印的时候，三座就是六个小时一次，念完了以后，举鼎，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我。讲完了以后啊，这个愿发完了以后，加一句简教。我父谁谁谁身边为他治病，这个就是为是说你不在他的身边的时候让护法神去治他的病。如果你在他身边嘛，你就把他常吃的药结三印的时候放在手里边连打六印啊，连打三座六个小时，然后再把那药。
那个不是白座不能打吗？习用法
百座当然是不能打的喽、
哎。我就说百座不能打，
但是我不建议，我建议不，
他这个可能是云岩老师说，原来他在美国不就是把帮别人看病，就是念三座千里之外，就念不打三印。
这些事情啊，都是为解众生的妄想的方便。既然是方便，就不会是根本。我总觉得说还是。根本的事情一竿子把它戳到底，戳完了以后你要再起，哎，那么好奇那事儿就是你正得体以后，那个时候你微微功德光明在，你要嘱托护法干什么事情他会干的，在此之前不见得，你是借咒语的力量，也就是说我们八部众生在佛法里边将他们归为一种叫傲慢众。傲慢众是啥意思呀？八部众生，天龙天人夜叉呀，龙族呀，这些他们只听命于强者，世间最强大雄大力莫过如来，所以正得体以后微微功德光明他们会听你的，在此之前你靠咒的那点力量也许成也许不成。
那这种如果做功德的话应该是什么个做法？
做什么功德啊？
比如说就是为了这个他的眼睛更好一点。
什么哦，为了他的眼睛更好一点。
对对对对对对，
那你就念念咒语用那个药给他吃就行了，他日常吃的药。或者是他喝的茶放两茶包在你手里边，哎，三座念完。但是我还你要弄就弄吧，我也没办法挡着你啊。那我是建议你不弄。但是可以弄，拿个茶包念念，然后你把拿那个水给它泡，拿个茶包泡水给它喝了。
那老师他打大光明咒可以吗？
打那么多事儿啊。可以，佛法都可以，你还可以不修佛法，你还可以信基督教。宗教是自由的，我哪能说不可以呢？可以的，你可以不信心中心，你还可以不信佛法，你信基督教都没问题，你信道教都没问题。谁能说不可以啊？没有不可以的事情。我认为啊，如果你要干事儿啊，你专门去放下心中心，去 修干事儿的法门吧，何必让心中心耽误你干事儿呢？你就好好的干事儿去，修那启用法门去。那启用法门不见得心中是佛教的，道教有的有的能厉害的很的，你就去干的事儿啊，你就好好干的事儿，修心中心打扰你干的事儿，别修他的心中心，听他那破玩意干啥呀？啥明心见性，啥本来不可得，我就要可得，我就要干的事儿干去。何必那两头不讨好？
嗯，我明白了，谢谢。
何必两头不讨好？好好干那事儿去，你把那事儿干到绝，干到你干够了，你再来修。还有啥吗？没有这观点吗？有问题就问问题，或者佛经的问题也可以。您除了地藏经以外，其他的经文也读吗？不多是吧？
原来也读过你说那个
《金刚经》。就是短小的这一类的经文，
圣经我也读过。
还有什么经？
圣经，
圣经我也读过。我的中学是上教会学校，我是上教会学校。圣经和玫瑰经，
他以前是基督教徒，所以说是神经他也读，现在呢就不读了。现在嘛，主要是地藏菩萨经。
对。在世界范围内的宗教里边，主要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有造世主的，一种是没有造世主的。有造世主的呢，通过推理，他的这个造世主是成立的。比如说我们说无的时候，一定是建立在有的观念上；比如说说是的时候，一定是建立在否的观念上。所以在有生灭的时候，我们已经明确的可以看到世间有生有灭嘛，就是我们依照自己的眼睛，依照我们的经验是可见的，那么就一定是会有无生灭，所以只要有无生灭，才有可能有有生灭。从逻辑上，这个对通逻辑是对的。那么在这一类有无生灭的这一类的宗教里边呢，又分为两类，有一类呢，他认为说他可以得到。或者是说证到这种无生灭的这一种地位，有一种呢我证不到，但是我知道他就是神，他就是上帝，他一定在。当然了，你这么推理，他一定是有一个无生灭，才可能有生灭嘛，有无才会有嘛。如果没有无这个概念，有的概念绝对不会有，绝对不可能有。所以说，如果说要证到的，比如说像道教，他就是阳神，这个阳神出来了以后，这身体不要了，我在这个阳神再结一次阳神，阳神的体内再结金丹，我结出来一次阳神了，我都几百年，我再从几百年的这个阳神里边再结出再出一次阳神，成几何倍数的增长到九次以后，他认为与天齐，这就是道教的，他们也认为。但是在无造世主的这一类宗教里边呢，有圣论啊、数论啊，或者是说我们的佛教啊，佛教否认造世主，也我不仅学过基督教，我也看过古兰经，大部分的这个主流一些的这些宗教，多多少少我都看过。但是以我个人而言呢，我总认为佛教说的逻辑上是非常严密的。我单纯不从宗教上的角度而言，其他的宗教你用逻辑都是可以驳倒的。就是说你要么你就只能是听我的，但如果我不听你的话，我就能跟你一直打仗打下去。但是佛教呢，你可以不听我的，你拿出你的逻辑来，我也拿我的逻辑，你听听哪一个更有道理。佛教在这一方面是非常厉害的。
师父，虽然有那么多的那个教义啊、教派等等，很多很多，但是我们就听过这样，就是众生需要什么身相来度化，我就 化现什么身相去度，
对，
所以各种宗教的话可能都是来源于最根本还是从佛教出去，就是你
我们不能说基督教是源于佛教，但是你站在佛教的角度上，佛教就说基督教的大汉天王我们就这么说的呀，有没有造世主啊？佛教不，佛教说你那个造世主是大方天王，你那个大汉天王他是在初禅天不是已经坏掉了吗？初禅天一直空着，大汉天王在上边，二禅天里边，哎呦，空的太久了以后生了一念，怕不能这么空，是在他的心里边升起的初禅天。天纵是在那儿出现的，天纵在下凡来到娑婆，娑婆世界是这么下来的，再到人界是这么下来，所以你站在大梵天王的概念里边当然是神奇，但是在佛教的概念里边大梵天王自己都还没解脱。当然 那你基督教是不会承认这种教义的吗？你不可能承认这种教义吗？这个是从佛教的教义上来讲其他宗教。
对对对，
但是从其他的宗教里边呢，又讲佛教，那比如说你印度教，就说佛教只是他这个湿婆天下边的一个人嘛，一个神嘛，这各个宗教他有他自己的教，所以站在佛教的角度上讲，其他的宗教叫外道。你站在其他的宗教的角度上讲，佛教是外道。
对，角度不一样。
外道不是一个贬义词，那是个中性词。你们有人修那破瓦法吗？没有，都没人修。
没有开始，都没开始的。
其实上
找不到
可修可不修的，可修可不修。
就攀个脸，
从秘密讲出来，
就是秘密
师徒脸。其实可以不修的。
师傅跟弟子的脸，就是为了接这个脸，
他们就把秘密讲出来了。
因为他们是千座打完的人，千座打完的人呢？我是有格鲁的传承的，我同时在新中心是传法，我在格鲁是阿舍离，所以我有传了他们破瓦法，传了无上密布的圣海红观音的破瓦法，但是也没人说那个法呢是也不好修，就是观想力要够，观想力要够，就你要相信你自己想象的那个场景才修得成。你不相信那个想象的场景，你想不出来那个场景，你没法学。还有啥吗？没了。